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一眨眼我们进入这个2017年，那今天的讲道我想了很久，到底要用这个新年作为主题，还是继续的讲到使徒行传。最后我决定还是继续讲使徒行传，但是呢就跟这个新的一年还是有一些关系。我就先给大家看几个图片，看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是你们最喜欢的。我会放四张跟新年有关的，你们就选两张，每一个人可以选两张。这个是第一张， OK， 看完之后我再从头一遍，你们再做举手表示一下。第二张，第三张，这个会动的，第四张。 OK， 那我们回去，喜欢第一张的请你举手，不少人哈。第二张的还不少，第三最多了，第四 OK， 差不多哈。我不晓得这些图画是反映那个画的人的心代表他们的心，也许也代表了喜欢的心里面的感受。我自己不晓得你们的体会是不是一样。第一张的话呢，我想到的就是一个 celebration， 庆祝庆祝。然后呢通常庆祝的话，两个酒杯通常都会喝酒来做庆祝。然后看的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右下边有一个玫瑰花，那可能不多不少呢带来一点点浪漫的色彩。那我就希望呢在新的一年，我们做家庭夫妻的都能够常常庆祝。然后呢我们的关系好像这个图片一样，继续保持罗曼蒂克的关系，夫妻相爱。然后如果那些还没结婚的，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你们上帝带领你们找到一个合适的第二章那是气球跟一些花气球带来的起码给我的感觉就是总是往上，而且用不同的彩色。然后呢有一些花，那花就代表着生命，生命。那我们往往去生日我们会有一些气球，有些时候会一些花，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看病人的时候呢也会给他们气球，也是给他们一些的花，就是希望带来一些生命的气象。今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插花的特别漂亮，新年红颜色，而且插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不确定今天插花的是谁，有可能是粤语堂的 Maggie 那平常教会就是主要两个人负责插花，一个是粤语堂的 Maggie， 另外一个是谁？就是我们华语堂的 Emily。 Emily 今天好像不在，有没有在？她不在的缘故是她在照顾她的先生那 Emily 的先生是有癌症，然后呢最近的情况不太好。两个礼拜前 Emily 特别打电话给我，她以前有一段时间都说不要去看她的先生，两个礼拜前说她的先生开始情况不行了， hospice nerve 就已经说可能就是几天，所以我就跑去Emily 就说她的先生其实这个神志已经不是那么清楚。可是我去的那一天跟她谈得很好， 他讲到他在香港长大啊，怎么样就去了文莱，透过不同的地方怎么样来啊这个三藩市。哎呀，都他带着笑容。当然我也是跟他提到了一下有没有做好准备去见啊上帝，他都很清楚他已经是信主。而且我每一次去看他，其实我反而从他那里带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一个开始去看他到了第三天第四天，他就提到他有家人希望过来看他，他的姐姐妹妹，但是呢都没法子请假。那他说最早最早都要到2017年才会过来。那 Sam Emily 的先生就跟我说，我大概等不了那么久，他说我知道我的情况。那我们就祷告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没想到他的妹妹姐姐都提早就过来看啊 Sam。 然后昨天我去看 Sam， 他还是笑眯眯的在讲话。香港的时间昨天下午已经是2017年，所以他很高兴可以到2017年。现在他还等一个人来看他，是他的儿子，儿子在香港希望拿到签证来美国，非常不容易。但是呢，每一次我看到 Sam 心里面都得到很大的鼓励，请大家也特别为 Emily 来祷告啊，他现在在陪伴他的先生。第三个，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烟火烟花，就代表着生命那种的灿烂。我们都希望人生啊就是这样非常灿烂的一个人生。第四个，2017年就有一个时钟，然后有一个箭嘴啊，箭嘴呢，箭头呢，就是啊，上往上叠了一下，再往上。我不晓得这个啊，画这个画的人心里面怎么想，那个是股票市场，还是中国人所讲的步步高升啊？那但是呢，我就发现有另外一张跟这个有一点类似的，我挺喜欢，他没有写 Happy New Year。他就写了 positive attitude， 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一种的态度。真的有些时候这个生命会碰到的，或者说生活带给我们的，有些时候真的是正面的少负面的多。好像我们中国孟子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什么的态度来面对啊这些的困难。刚才已经说了，这位 Sam 就给我很多的鼓励，到昨天他还是啊笑眯眯的。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看这个啊 Daily Bread， 今天我也特别去看一下到底他讲什么一个新年的题目。结果他提到的没有讲到特别新年，他讲到的是Thanksgiving， 就借用一个英文的 Thanksgiving， 他说 Thanksgiving， 所以中文的翻译呢叫做感恩的生活。这篇的作者呢就提到说，他从1月1号一个新年的开始，有一年他就决定每一天都写下那一天感恩的事情，每一天都逼自己回顾一下，然后写一点感恩的事情，然后呢，他就把它放进去啊、这个啊、这个瓶子里面，然后到了一年年中的时候，就把这个瓶子里面的每一条每一个字条都倒出来都看一遍，啊，这个叫 Thanksgiving， 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希望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立什么新年的愿望啊之类的。那平常我都啊尽量的减少做这些新年愿望，因为不要失望。 今年我就换了一个方向。去年其实我有一个计划，有个决断，一个 resolution， 就是好好的把这个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拿来做灵修。可是我发觉自己有头无尾，或者说另外一句话，虎头蛇尾，总而言之，开始的时候做得好，后来就没有做得好。今年的话呢，到了十二月的时候，我碰到一件事情，就让我今年再立志，再做读希伯来文的圣经做灵修。是因为这本书叫做 Too Deep for Words。 这本书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人所写的。天主教很重视透过读圣经，一边读圣经一边灵修。它这个名称叫做 Lectio Divina， 或者说中文有些人把它翻译作导读，一边祷告一边读上帝的话。这本书呢，它里面讲了这个读圣经的方式，然后呢后一半就选了500段圣经是最好用来这样导读的。我十多年前就碰到这一本书，也把它提到这500段，我把起码一半的都抄下来。后来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这本书，我就希望再找到这本书。因为呢，三年前从这个波士顿搬到三藩市的时候，我把 98% 的书都送出去，没有这本书呢，我就已经送给别人，已经再没有了。所以呢，就想到这本书的时候呢，就上网查了一下，就发现呢，在 Oakland 的图书馆竟然有这本书。那我就想早一天看看去 Oakland 那边借这本书，或者说呢也要跑到 Oakland 特别跑过去过桥也要付钱我连这个都舍不得就想到如果顺便在 Oakland 那个地方。没想到差不多一个月前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吃个中饭，没有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店碰到一位住在 Oakland 的一个牧师，我就赶紧跑进去跟他打一个招呼，我就说我希望在 Oakland 的图书馆借这一本书你可以帮忙吗？他说好啊，你就把这本书的名字email 给我。我说好。那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呢，跟我一起吃饭的弟兄就跟我说，蔡景辉，你难道不知道吗？湾区这边的图书馆都有联系的，原来有一个叫做 Link， 那你用这个 Link， 你就可以这个湾区所有图书馆的书你都可以借。那所以呢，我就透过这个 Link 就把这本书借了回来看，然后呢把这500段的经文，有一些是新约的，有一些是旧约的，每一段我都把它编起来。我就把其中的一段给大家看，我都把中文的一段，英文的翻译，然后加上希伯来文或者说新约的话希腊文，我都把它这样的 cut and paste 已经弄好。这个是我新年的计划，每一天拿着我的手机，眼睛醒过来就可以开始看。然后如果这些希腊文希伯来文读不懂的话呢，还可以看到中文的对照所以这个是我新的一年读经的一个计划，希望今年可以做得好一点。那我也希望你们呢给我一些鼓励，为我祷告，甚至呢过了一个月问我一下读得怎么样给我一些压力。那我希望呢我这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每一段呢我都给一个标题，像这一段 尼希米记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重复的思想，让上帝的话呢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都可以这样的彼此和勉励。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等会我还是会讲到关于新年的这段经文。我们前两个礼拜就讲到第九章的前一半，到了今天呢我们讲到中间的一半一段，就讲到扫罗被接纳。前一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是扫罗怎么样信主，现在呢就讲到扫罗的改变。你可以说扫罗好像是过了新年一样，穿上一件新的衣服，成为一个新的人。也可以从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些的鼓励。第一段，这个第一个分段讲到扫罗就在大马士这个地方，或者大马士革的地方就开始传道。第二呢讲到他被有人要谋杀他，他就逃避了他们。最后他到了耶路撒冷，也提到他在耶路撒冷他的遭遇。那我们很快的来温习一下第九章。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扫罗不断的以威吓凶煞的做呼吸的态度来对付主的门徒，然后呢他去见大祭司，希望拿到这个 license， 这个 decree， 然后呢去抓这些基督徒。然后呢他就希望拿到这些信到大马士革那个地方。他从耶路撒冷特别跑到远远的大马士革，然后呢找到如果信耶稣的人无论男女都把他们呢带回到耶路撒冷。扫罗很绝，对基督徒迫害非常的极端。然后我们就提到说他走的路上有声音有大光，然后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然后最后呢这个主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做的事必定有人告诉你。扫罗在等的时候三天三夜看不见，然后上帝就用亚拿尼亚到了那一边去看他，按手在他的身上，扫罗的眼睛立刻好像有灵的东西丢下来，他就能够看见。我们最后就读到说他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体力就恢复了。这个是第十九节的上一半。今天我们就开始看第十九节的下一半，一直下去。我们起来读十九到二十二节，准备来。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起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会堂里传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就是这人吗？他不是到这里来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吗？但扫罗约发有能力拨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人真的是180度的改变。我不晓得有多少基督徒，我们生命改变的经验像扫罗一样，可能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们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样，但是内在生命的改变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从罪里面出来，以前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成为上帝的子民。在扫罗，他过去是迫害基督徒，现在转过来在传扬耶稣，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可是当他这样来传扬的时候，在大马士革那边 的人就存着一个怀疑的心，打了很多的问号，这个人不就是那个人吗？就是那个经常迫害耶稣要迫害基督徒的人吗？可是呢，保罗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就继续的传道出去，然后呢，而且他因为受了这个希腊的哲学，所以呢，他在证明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从扫罗的眼睛瞎眼，到了他一下就出来传道，这个转变的能力从哪里来？今天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可以有同样的能力？很明显，这个能力呢是从圣灵那里来，我们也领受了这位的圣灵。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准备来。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你就看到这一段经文，这个变动很快，扫罗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传耶稣福音的人。但是过了一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这个消息扫罗听见了，然后他们昼夜的在守着城门，不让他走，一定要把他杀死。好景不长，不如意的事情十如八九，我们常常会碰到不容易的。在我们看下去之前，前面这里提到过了一些日子，到底过了多久？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可能过了三年。从加拉太书这里，就保罗自己提到说，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就说，然而那一位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要施恩呼召我的神，既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让我在外邦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跟有血有肉的人商量。保罗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因为那些人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扫罗就说，保罗就说，你们不要在意别人看，最在意的是上帝的心。连他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他也不在意人怎么看。第十七节，保罗就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去了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这里保罗就有一个表态，就说虽然当时候使徒们在教会里面的重要性，但是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称许，我只在乎上帝给我的使命。那很明显的，扫罗先是在大马士革那个地方来传道，后来他就跑到阿拉伯这个地方，然后呢大概在那一边三年，然后呢就回到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去。好了，这个就是过了好些日子，有可能过了三年，然后呢那些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可能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扫罗，见不到保罗，他们就很开心。没想到过了三年，扫罗又跑回来，所以他们就商议要杀他。前面只是暂时的看不到扫罗，他们希望以后永远的看不到扫罗。好景不长，我最近在看一个香港的一个报纸，就有一个漫画来描写人生，常常会好景不长，希望大家可以体会这个笑话里面的意思啊。这两个人，你们认不认得是谁？ 老夫子哈，在香港长大的话呢，就一定知道是他哈。然后啊，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种漫画了。那老夫子跟一个朋友在谈话，老朋友，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呢？我老婆闹别扭，发誓一个月内都不跟我讲话。我不晓得我们先生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老夫子就说，那很好啊，你的耳根子可以清静一阵子。听起来好像是坏消息，但是呢，老夫子是说很好啊。你猜最后这个人怎么回答？可惜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是老婆又要跟我讲话了。好景不长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漫画，是一个笑话。但是从保罗来说，好好的来传福音，不单指别人要跟他驳倒他，最后呢还要杀他。半年前或者说八个月前，我们有一批受洗的弟兄姐妹，有一位年轻的，他受洗完了之后，有一次他过来跟我讲，蔡牧师，我一直以为受洗了之后，我的这个处境会好。我也听说别的牧师有讲到的时候说，信了耶稣，上帝会赐福给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里面的问题还是一大堆，好像越来越严重。那我只能够鼓励我们年轻的弟兄，上帝没有应许我们花香长满，上帝应许的是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为了鼓励别人信耶稣，我们会说的多好多好多好，有些时候不一定是这样。起码从表面扫罗的遭遇，我们就看到一个人那么热心，从一个迫害基督徒到了一个传福音的人，为什么还要遭遇别人要杀害他？而且呢，扫罗那个时候被他们守住，不晓得怎么办。最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地方又在补充他那段的日子。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在大马士革的亚里德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的城，要抓拿我。所以不单只是犹太人要抓他要杀他，连这个阿拉伯人也要抓他也要杀他。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说，我被人用筐子从城墙上的窗口垂下，逃脱了他的手。使徒行传这里就说，他的门徒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偷偷的溜走。基督徒也碰到这种的情况，扫罗也碰到这种的情况。我们看下去二十六节，准备来。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大家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到了这个地方，扫罗逃离开大马士革，他去哪里？当然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话，当然就是去见彼得、约翰、其他的使徒们。没想到他到处碰钉子，到了那边，人家完全的拒绝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碰过像扫罗这种的遭遇。 头头碰着黑。他已经信了主了，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他？我们回到加拉太书，这边也是有提到这件事情。过了三年，保罗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这个当然是后来，开始的时候基法就是彼得完完全全的拒绝他。使徒行传前面的一半主要的主角就是讲到彼得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传道，后一半其实就是讲到保罗。那我们要理解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呢，也要多理解保罗。保罗他刚刚信主之后，这里就说他没有上耶路撒冷，然后呢后来他去了阿拉伯，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然后这里第十八节讲到过了三年，圣经的学者不能够确定到底过了三年是怎么算，是在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去耶路撒冷，还是在他信主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比较多接受说是他信主之后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保罗是在阿拉伯过了三年。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我们也看到神要锻炼一个人也是经过一个旷野，一个孤独 独处的一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四十年在旷野，大卫被追赶，被扫罗，被他的儿子追赶，可是到了最后上帝大大的使用摩西，大大的使用大卫。神在这个地方也大大的使用扫罗或者保罗。我不晓得你现在生活在哪一个阶段，是刚刚信主最兴奋传福音的阶段，还是像保罗在阿拉伯孤单的独处，还是到了耶路撒冷想要跟使徒们结交，大家都怕他，不信不相信他真正的改变。圣经继续的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这位巴拿巴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变卖所有的家产，把所有的钱放在使徒脚前的那一位。这位巴拿巴就是一个劝慰子，很会鼓励别人的人。这位巴拿巴不像其他使徒，他注意到这位扫罗他怎么样，然后他领扫罗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这个人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扫罗他的过去，起码过去三年。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一位巴拿巴能够这样的信任我们，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人物，我最喜欢的就是巴拿巴。看到他这样的，人家都不信任扫罗，他却冒着他可能生命的危险，因为别的使徒不清楚扫罗是不是真的改，可能是卧底也不一定，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但是巴拿巴凭信心去查一下历史，然后他觉得扫罗是可信的，他来接受这位扫罗，把他带进去见使徒，然后他后来扫罗才跟彼得一起住了十五天。我们在教会都很鼓励每一个人都有一 几个人或者是一个小组是跟我们一起在生命里面成长的，可能是参加一个小组，可能是你有一个祷告的同伴，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像巴拿巴一样帮助你的。我自己很幸运，或者说上帝很恩待，信主之后就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我可以一起的祷告。当我在Rochester, New York 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弟兄比我大12年，后来我进了柯达也是跟他同事，我在柯达10多年，每一个礼拜就跟他一起的祷告。我搬到波士顿过了1年多，就找到另外一位的弟兄，然后跟他也是这样的1个月1次吃早饭一起的祷告。后来喜欢打网球，就碰到教会另外一位弟兄，他也喜欢打网球，我们就1个礼拜1次大家去打网球，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到了我搬到三藩市，这位跟我打网球的跟我一起祷告的，我们就决定继续的用 Skype 1个礼拜1次，每一个礼拜五早上8点半，如果你有机会来教会看到我，你都看到我看着电脑好像在讲话，其实我是跟他有对话，而且会跟他有祷告。现在又过了2年多，这几位先后几位的弟兄都在属灵里面给我很多的帮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巴拿巴？我鼓励你们，也许在新的一年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位巴拿巴。我来到金门教会之后，刚才已经提到我继续的跟波士顿一个弟兄有这样的远程 Skype 一起祷告，但是我一直还是盼望在金门教会里面在三藩市找到另外一位弟兄，我可以这样的一起祷告分享。感谢主，前几天上帝就给我想到一个人，我就跟他说，他一口就答应。我们从2017年开始，每个礼拜我们都会聚在一起，一起的分享，一起的祷告。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我们也要成为我们弟兄的保护者， In my brother's keeper。 我鼓励大家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位，如果你没有找到特别的一位，起码我们也鼓励大家参加一个小组，可以在这个小组里面跟其中的组员可以不断的成长，彼此的安慰。巴拿巴就是这样的带保罗，然后保罗或者说当时叫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同门徒出日来往，而且奉主的名放胆传道。我们就看见扫罗的第二波，从使徒们的拒绝到了跟他们成为朋友就出来传道。可是好景不长，使徒行传第9章29节就说，并和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因为扫罗他学得很好的希腊话，所以他就向耶路撒冷里面的希腊人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来讲福音。没想到那一批人又想法子要杀他。最后那些使徒们怕 扫罗的生命受到危险，就带他去凯撒利亚，送他往大树去。我们看一下这边简单的一个地图，扫罗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颠簸的。开始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就跑到大马士革，要拿到这个祭司给的命令去抓这些基督徒。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信了主，然后他就跑到阿拉伯这个地方，过了三年。过了三年之后，他就从阿拉伯就回到大马士革，就遭遇到犹太人要杀他，他就跑到耶路撒冷。到了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又要杀他，这个弟兄们就把他送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在海边，地中海海边的一个港口，就是要坐船让他去大树，去大树就在上面这个地方。其实呢，扫罗读书就是在大树这个地方，也是当时候第三个最有文化的一个地方。第一个是雅典，第二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个就是大树。然后呢，以后我们会继续讲扫罗去了大树那个地方，然后会继续的跑啊，然后去这个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布道。这段经文最后有一节就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建立起来，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逐渐的增多。教会是在迫害下面，但是神都保护他们。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虽然减少，但是其他在犹太全地、加利利、撒玛利亚的地方不断的成长，上帝在看顾我们。最后这段经文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9篇第十节第十一节，准备来。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个是我们很熟的和合本的翻译。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肯定会碰到洪水，像扫罗碰到洪水一样，但是要记得上帝怎么样保护扫罗，上帝怎么样保护他的教会，同样的他要保护我们。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或者说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为王。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没有经过上帝的许可，上帝都一定会眷顾我们。所以我就最后就祝大家在2017年里面蒙上帝赐力量，也蒙上帝赐平安的福。这两点是诗篇29篇里面特别提到的，平安跟力量。其实我在想，这两点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不一定是我们有什么其他有钱长寿等等等等，最重要的能够有力量，能够有平安来度过任何的洪水风暴。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2017年第一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里面，你的家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来研读你的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过新年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有些时候都是酒杯、玫瑰花、烟火，甚至漂亮的花，那些的 balloons。 我们也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喜乐庆祝的心。可是今天我们一打开报纸看新闻，就读到土耳其那边也是有凶杀的事情，有这些 massacre。 我们求主你的力量临到这些遭难的人，你的平安也同样的临到他们。我们也求主，当我们在新的一年可能遭遇到风暴、遭遇到洪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今天这段经文，耶和华怎么样的保护扫罗，耶和华在洪水之上作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坐着宝座上面。我们谢谢主，求你将平安力量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